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蔡伯文牧师提醒我们，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耶稣。
我们没有能力满足神对我们的要求，永远不可能达到他的标准。耶稣基督显示神的性情，他对我们说，你不可依靠自己，你需要别人的帮助，而这个人就是我。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我是芳华。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把我们的目光焦点放在基督的身上。牧师，为什么人总是那么容易感到紧张和忧虑呢？
是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对吗？我们忧虑在某种程度上是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需要神。而当我们把焦点转移，不再仰望耶稣，我们的忧虑就会不断的放大，甚至淹没自己。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每天思想的更新和改变，借着神的话语，提升我们对仁慈伟大的神和救主耶稣的认识。马太福音第六章引导我们从神看顾大自然的角度，明白他必定也会照顾和供应我们的需要。
谢谢牧师坚定我们对神的信心。
我为听众读出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24节开始。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Thank you.
以上的经文都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怎么从中了解天父的性情呢？耶稣在第30节给我们答案：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耶稣要我们把信心放在天父身上，放在他的本性上，而不是看环境。他没有指着天上的飞鸟跟地上的百合花说，从此你们不遭患难了。没有，他要我们记得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丢在炉里，但天父仍然珍惜他们，给他们美丽的装饰。那么，我们就学习珍惜今天吧。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我们指望的不是环境的改变，而是天父的性情，他慈爱的本性。我们定睛仰望他，就惊艳到他源源不绝的丰富供应。他为我们这些不能自给自足的人提供一切所需，使我们在患难里享受平安。说到这儿，我想问朋友们，你在清晨的时候有没有曾经在路上碰到过我啊？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起来跑步，虽然看起来有点像是散步，但至少是急速的散步。我是一面跑步一面听圣经的经文，这是我灵修的方法。我的身体在操练，灵性也在操练，默想神的话。不过老实说，有的时候啊，我的思想会飘走了。如果我不集中默想神的话语，我的脑海不断浮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明天后天哦，下个礼拜的困难该怎么解决呢？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我的跑步心得啊。上个星期某一个早晨我跑步的时候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我一面跑，我的心就一面的往下沉，我想到了要面对的种种挑战，我感到既惶恐又担心。我觉得每一步都好像带领我跑向更深的黑暗，那种滋味真的是十分难受。直到我回到家预备今天的讲道，神借着一小片野花给了我启示，一片片精美的蓝色牵牛花，使我突然想到，神是如此照顾一朵小小的野花，那我呢？难道他不会看顾我吗？这不就是我应该相信的吗？对啊，神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让我看见平常看不到的花朵呢？就是在我陷入忧虑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些小野花。当我跑步的路段并不是我常常走的路段，所以大概神就一直跟着我的脚步，让这些花刚好就在小路上盛开，吸引我的注意。花的种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某个远处飘过来，就为了在这个时候绽放出美丽的花朵，让我看见当我需要它们的时候就看见了它们。哇，这真是奇妙，是神的心意给了我一个机会，欣赏到他所照顾的花朵是多么美丽。在我怀疑的时候提醒了我，突然间我完全明白了，神不只是几个小时前或几天前计划的，他也许是在几千年前早就已经计划好了。为了安慰我此时此刻的心灵，他知道这个时刻我最需要他。我不单考虑面对的困难，我更想到神的性情。耶稣也常常提醒我们仰望神，他说，看看你自己吧，你拥有的东西还有在你周围的其他东西都有神的看顾，专心思想这一点吧。是的，各位朋友，我们要专心仰望，好好的思想，因为世界上有其他事情会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拉扯开离开我们的神。记得多年前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到不同的地方去讲道，同时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有一次我的老朋友到机场来接我，他是一位教会领袖，他来接机，并且开车带我去一个教会讲道。一路上他大概无法忍耐了，突然把心中所有的委屈向我倾诉，特别是向我说他家中的困难。他虽然是一个教会领袖，但是他的儿子被抓去坐牢，而女儿呢，又与人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 教会更是困难重重。这位老朋友对我说，伯恩，你告诉我，到了这个地步，我还可以相信什么？坦白说，当人们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会感到恐慌，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或许听众朋友也会有同样的反应，还可以说什么呢？但是感谢神，当时他借着圣灵赐给我该说的话。我说，我们相信神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而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显明的爱。耶稣会怎么做呢？他谈到神关心和看顾百合花、飞鸟和无法照顾自己的人。当时这位耶稣即将为你我上十字架，拯救我们这些无法救自己的人。我们不能满足神的要求，我们达不到他的要求，而耶稣对我们说，你不可依靠自己，你需要别人的帮助，而这个人就是我。这是神的奇妙信息，他在说，专心仰望我，看看我是谁。神不单透过天上的鸟向你显明他的良善，他的关怀，更借着他的儿子，就是我，向你显明他对人的爱。这是耶稣为你来到世上，这就是福音。对于那些不能自给自足、无法拯救自己的人，神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耶稣在33节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换句话说，做合神心意的事，那其他的事情神自然会看顾。我们或许不清楚如何才能不忧虑，但只要做合神心意的事情，那其他的事就交托给神吧，他自会安排。32节，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是指旧约时代不信神的人。耶稣提醒我们要认识自己信心的对象，认识神，那么就可以面对神，面对一切的困难，知道有神同在，有耶稣同在。耶稣又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各位朋友，一听到耶稣的吩咐，我又开始担心了，我怎么才可以先求神的国呢？我做得到吗？而耶稣在第34节又吩咐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坦白说，这些提醒当然是有用的，是很实用的建议。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加重今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但是你知道吗？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到。我们是有计划的人，对吗？可是耶稣却告诉我们，如果有计划，计划别的、其他的更重要的事情吧。我们必须考虑明天，必须计划明天，但是要认识自己是神的管家，好好的运用神的资源。担心的人就是怀疑神的供应，怀疑神会不会照顾我们。至于明天，耶稣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记得名作家马克吐温他说，我年纪大了，而且我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在担心，而我所担心的事大部分都没有发生。诗篇的作者也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没有看见一人被丢弃，也没有看到他的后裔讨饭。我们的救主常常叫我们转移视线，仰望神的性情，有这么一位慈爱丰富的神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面对明天。同一位神既是我们的父亲，又差遣耶稣为我们来到世上，他既照顾飞鸟和百合花，也照顾我们，他赐下能力帮助我们面对明天。今天有忧虑，明天也有忧虑，但不变的是主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解决困难。你可以用点时间想象一下，你到了某个地方，耶稣正在说话，他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他在说什么呢？哦，原来我们是来到山顶， 向下一望就是加利利海，前后左右我们被一大片野地的花包围，抬头再一看，我们看见天空飞翔的鸟儿，耶稣就指着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心中会说，这个我明白啊，我还看过麻雀被撞死在路上啊，就连那种安慰我的花朵也会很快的枯萎，有一天会死。而这个时候耶稣指着飞鸟和野花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看见坐在前面的群众把目光从天上的飞鸟转移到了耶稣身上，因为神所赐下的平安不在于保存鸟儿，而是耶稣降生为他们受死，使他们这些不能拯救自己的人得到拯救，永远得到神的看顾。听众朋友，你的心在哪里呢？还在为明天忧虑吗？还在为罪恶伤神吗？看看天上的飞鸟吧，天父养活他们。想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吧，天父甚至把它们种植在小路旁边，等着给你安慰和鼓励。但最重要的是，神差派耶稣为你而死，使你与神和好。只要你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得到永生的福气。我不能答应你不再会有忧虑，但却可以答应你，天父会一直爱你，照顾你，直到永永远远。你凭着信心看见，在一切的明天的忧虑结束之后，在你身旁的仍然是耶稣，你会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神所赐的平安是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好，现在我请各位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求你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都是在忧虑中挣扎的人，甚至有人被忧虑折磨，活在痛苦中。天父啊，叫我们仰望你，把视线集中在你差来的耶稣身上，知道他已经救赎我，除去了我所有的罪。天父，我们明白你使用困难使我们学习依靠你，依靠那一位永远除去我们的耻辱，免去我们的审判，叫我们不再流泪的主耶稣。透过主耶稣，你使我们与你和好，并且得到最大最稳妥的保障。天父，这个时候求你赐给我们平安，透过主耶稣的工作赐给我们平安。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的信息强而有力，提醒我们怀疑会引人担忧，但信心会带来平安。最常见的忧虑或许是担心我们的亲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可是神呼召我们停止担忧，开始祷告。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神不但供应我们物质上的需要，神更为我们这些不能够自给自足的人提供多方面的恩典。
是的，神赐给我们多方的恩典。不过有一点我要澄清的，很多基督徒以为信仰会带来财富。有人宣告说，信主吧，你就会变得健康，变得富有，接受耶稣他就会源源不绝地供应你物质上的需要。朋友，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事实上，人人都有挣扎， 圣经中记载的属神的信徒，他们面对的困难更大。连人子耶稣，在他带着门徒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没有安睡的地方，当然更说不上富有。所以神并没有应许使我们变得健康，变得富有。那么他应许什么呢？他应许更多更宝贵的。耶稣吩咐我们，不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因为有虫子会来咬，有小偷会来偷。各位朋友，什么是你心中真正的渴望？超越物质，甚至超越身体健康的渴望呢？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渴望得到爱吗？神充满恩典的大爱就能完全满足你。那不是借着你做什么，而是借着相信基督已经为你所成就的救恩。你可以确信神对你的爱，你可以享受出人意外的平安。无论你过去或现在遭遇什么烦恼，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就穿上耶稣基督公义的袍子。神看着你说，你是我的，你跟我不再处于敌对的状态，我也是你的，我会保护你，帮助你。所以你我得到身心的平安，在圣灵里充满了喜乐。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包括困难和痛苦，也包括你无法理解的事，神都可以使用，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神在工作，为了他的荣耀，更为了使你得到最大的益处，永恒的好处。而一想到这里，我的心中就充满了喜乐。我们相信并且倚靠神，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进行工作。他要保护我们，以爱引领我们，他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和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的。这是神永恒恩典的伟大应许。
说得好。可是牧师，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忧虑，他们似乎没有办法摆脱，有什么办法帮助他们摆脱呢？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不忧虑，而是在对的事情上忧虑。忧虑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只是担心今生的东西，吃得好不好等等，这些担心是没有价值的。是吗？使徒保罗对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是公义、和平及圣灵里的喜乐。公义是指我可以坦然地望着镜子，不是由于我做了什么好事，而是基督把他公义的袍子为我披上，使我被神接纳，也接纳自己，心中充满了平安。我知道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好处，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我知道圣灵正在我生命中工作，使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因此我就充满了喜乐。我相信神珍惜我，我的生命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我可以这样说，我虽然像一个破碎的器皿，布满了泥土，又有裂缝，但是神用我这个器皿浇灌他的荣耀。我们破损不堪，但神仍然把他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倾倒出来，这给我们带来一种和平与美好的感觉。在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事情之一，是我去了拔摩海岛上的一个小洞穴，那就是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地方。他就在那个荒凉的一无所有的小洞穴里，把头靠在小小的石头缝隙上，不断地在思考。但神大大的使用他，让千千万万人看见神伟大的荣耀。我们实在难以理解，神使用最可怕的遭遇、最坏的事情，带来最美好的信息。他使用人在世上的信仰经历，传扬他永恒的恩典与荣耀。
谢谢牧师的分享。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要用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这是那圣洁梦与喜悦的火炬，
用我一生服侍敬拜，
用我一生来宣扬你爱，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加勒山呀，爱广阔如大海，你的慈爱永不改变，
你的心事是高过诸天，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呀，那加勒山呀，
我将一生交给
的爱，我要用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这是那圣洁蒙你喜悦的火炬，用我一生是敬拜，用我一生来宣扬你爱，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广阔如大海，
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心事是高过诸天，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那加勒山的爱，
我将一生交给你，
用我一生是敬拜，
用我一生来宣扬你爱，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广阔如大海，
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心事是高过诸天，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爱那加勒山的爱，
我将一生交给你，
那加勒山的爱，那加勒山的爱，
我将一生交给你，我将一生交给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再一次的重温今天这么有见地的讨论，请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参考相关的内容。的确，我们不应该太集中看自己的烦恼和困难，应该把目光的焦点放在我们救主耶稣的身上，单单仰望他，寻求他的帮助。我是芳华，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与我们一起查考马太福音。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